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愿主耶稣宝贵十字架的救赎的大能常常在我们的生命中运行，使我们能够不断地经历上帝那使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大能。花被凋零，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今天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仍然通过药力问答，通过解经讲道，和大家一同分享上帝的圣言。在今天威斯敏斯特大药力问答130问啊，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长辈易犯的罪是什么？答：长辈易犯的罪，除了忽略他们当尽的责任之外，还包括专求自己的事，追求自己的荣耀、舒适、好处和快乐，要求晚辈去行不合乎上帝的律法或超出他们全能之事，对于行恶的出谋策划、怂恿交索、恩宠有加，对于行善的横加拦阻、打击士气、不予认同、责备不当、粗心大意，把晚辈置于错误、诱惑和危险之中，不管不顾，激怒他们，以及任何因着不公义、不慎重、为人苛刻、疏忽职责所导致的羞辱自己、削弱自身权威之事。神圣的弟兄姊妹，感谢上帝啊！我们改革宗教会，我们有啊教理问答作为啊归回圣经啊访问古道。啊，大公教会之正传的啊标记，所以在啊第五条诫命中讲到，我们要 honor our parents 啊尊重啊孝敬啊，甚至是我们的父母，使我们的尊长能够因着我们而得到荣耀，而得到好名声。所以不管我们是在家庭中，还是在教会中，还是在工作单位中，还是在美国这个国家中，在我们所去的每一个地方，我们应当是那些啊家庭中的家长、教会中的牧长啊，这个学校中的师长啊，社会中的各种尊长啊，包括国家政治中的长官啊，我们都能够在主里啊顺服他们啊，使他们履行上帝赐给他们职分的时候啊，可以顺利啊，可以有安慰，甚至可以得尊荣。那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也会因此而得蒙上帝的什么祝福。小弟兄姊妹啊，长辈容易犯的罪，就看到说专求自己的事啊，追求自己的荣耀、舒适、好处、快乐，那就是自我中心啊，不顾别人，甚至是利用别人来满足我们的喜乐，来抬高我们的地位，把家人、把教会、把国家、把学校、把我们来到此时此刻，把我们的一切都当作来满足我们自己私欲的什么工具，或者严格讲，不把别人当成是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甚至要求晚辈去行不合乎上帝律法或者超出他们全能之事，特别是我们在华人教会中，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为父亲、为母亲的虎爸虎妈，望子什么成荣啊，这个要求啊儿女实现我们自己未能实现的那种在社会上的啊愿望，所以就把孩子当作实现我们的未实现的梦想的什么工具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就看到名牌大学中常常有一些硕士、博士已经上大学了，已经相对成功了，但是情绪不健康，心灵受伤害啊，然后考试成绩一不合时就跳楼什么自杀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些方面我们不要做虎爸、啊、不要做虎妈啊。包括我们教会中的牧长也要看着主的恩典啊，和弟兄姊妹啊一同成长啊。到底这个教会到什么程度了，到底弟兄姊妹到什么阶段了，我们看着主的恩典来按时什么来分享啊，不是说我有什么想法啊，我有什么主张，我有什么恩赐一定要加到弟兄姊妹身上，一定要要弟兄姊妹领受，不是，看看上帝带领弟兄姊妹、带领这个家庭、带领这个国家到什么地步了，然后我们就根据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来一同成长。 所以弟兄姊妹，这儿甚至讲到对于行恶的出谋策划，从容教唆，暗中有诈啊，然后对于行善的横加拦阻，打击士气啊。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特别讲，我们做父亲的不要伤了儿女的什么志气。今天我看到一个视频啊，在温州一个做官长的，然后在视察的时候啊，看到老百姓稍稍有不顺眼的地方，把他抓起来。你一个做官长的，你是服务的，你怎么能够随随便便让警察抓人呢？那就好像一个阎罗王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虎爸虎妈，甚至我们在教会中做牧长的，不知不觉我们还把他抓起来，看他不顺眼，把他灭了。哎呦，所以这些方面都要求主赐给我们以基督的心什么为心，要有爱心。所以弟兄姊妹，也包括责备不当了啊，粗心大意，把晚辈置于错误、诱惑和危险之中，不管不顾。我们始终要啊，促进他们的生命，啊，提携他们，啊，提携他们，啊，使得他们能够活出上帝赐给他们的恩赐和呼召来，不是说活出我们希望的样子，而是活出上帝给他们的恩赐，上帝给他们的啊意向。也包括不要激怒他们，啊，不要为人苛刻。啊，疏忽职责啊，所导致的啊，最终我们羞辱我们的家人，羞辱我们的朋友，羞辱我们的会友，羞辱我们的国家，最终给我们自己也带来什么羞辱的。所以说，唯求啊，上帝施恩啊，使我们在家庭中，在教会中，在上帝带领我们所去的每个地方，包括每个这个国家啊，身为尊长的啊，尽尊长当尽的责任。包括我们身为晚辈的啊，做学生的啊，各个方面我们都要各就各位，各尽什么其职，各得其所，互相配搭，一同归荣耀给上帝。请大家翻到啊《申命记》啊第六章，今天我们讲的经文是第十节到啊十五节。那我们就当我们分享《申命记》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想象摩西啊，他120岁的时候，白发苍苍，啊，行将就木，啊，唱出一首天鹅什么绝唱，啊，所以他确确实实啊，这个呼天唤地，把生死祸福摆在我们的什么面前。好，我们看到在《申命记》啊第六章的10节到15节，耶和华你的上帝，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城邑，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视为国民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上帝是祭邪的上帝，唯恐耶和华你上帝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弟兄姊妹，上帝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使他们得着牛奶玉米什么之地。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今天我们身在美国，我们得到的远远比犹太人所得到的那牛奶玉米之地的迦南地不知道要美多少倍。弟兄姊妹，华盛顿是我们建立的吗？费城是我们建立的吗？宪法是我们所起草的吗？主恩基督教的教会这个建筑啊，是否是我们每个人都参与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已经领受了，不管是在美国，在家庭，在教会，甚至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电脑是你自己发明的吗？那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工作的方便啊。所以我们始终出于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同在来环绕我们，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过一 个感恩的什么来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以应许与谨慎，这个谨慎呢，比我们翻译成中文的我们看到清这边叫 beware， 或者一种 awareness，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知道，你要清醒你要明白，或者用我们中文熟悉的话，你不要不知不觉稀里糊涂，然后被别人温水煮青蛙青蛙在温水中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加热最后给煮成这个青蛙汤了还要呱呱叫所以这些方面 be aware，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一定要明白，一定要做智慧人，不要做什么糊涂人，然后你才能够这个敬畏上帝谨守上帝的诫命。所以弟兄姊妹，当讲到应许的时候，那今天我们要会特别讲到上帝拯救我们的应许，在基督里是无条件的，上帝的大爱永不改变，永不离弃。但是上帝给我们生活的主板应许，是要求我们尽我们自己当尽的什么责任的。如果我们不想劳动，那你就不要收获流泪撒种的才欢呼什么收割。但是我们得救完全靠上帝白白的什么恩典，这个应许不管是圣父拣选、圣子救赎、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都是不依赖于我们自身的任何参与、任何条件的，完完全全是上帝白白的什么恩典。但是我们行事为人方面，我们应当尽我们自己当尽的什么本分。所以在英文中有一句著名的话 If God gave himself to us in promise， 如果上帝在应许中把他自己什么赐给我们，We must give ourselves to him in duty， 我们应当在责任中把我们自己奉献给谁上帝我们如此侍奉甚至说是理所什么当然的。上帝赐给我们生命的应许，我们应当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所以我们讲到应许，讲到成就讲到责任今天的美国今天的甚至很多人参加教会，你来教会做什么呢？来美国做什么呢？我们享受福利享受安全享受应许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这些甚至某个程度都是可以支持的，但是这些不是根本的。如果没有美国没有人劳动没有人纳税没有人奉献，那我们的所谓的福利，我们所谓的保障从何而来呢？所以说弟兄姊妹，应许成就意味着责任。我们再给大家讲到三点，首先是上帝的恩典使他自己的应许得到成就，第二个方面我们讲到个人的责任我们要谨慎我们要做明白人不要做糊涂人，第三个方面我们要敬畏耶和华，要按照神的心意来侍奉上帝不要偏离左右最后我相信我们需要在主的话中一起得到鼓励，甚至得到挑战，我们更加以合乎上帝心意的方式来参与侍奉。哪个方面呢？第一个，我们要有谨慎之心，免得我们忘记耶和华，免得我们忘记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第二个，我们要有敬畏之心，否则的话我们不知不觉我们所信所拜的就是一个别的什么神灵。第三个方面，我们要有侍奉之心。弟兄姊妹，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不是让我们信耶稣升天堂，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就像当初上帝借着摩西向埃及法老所反复宣告的，让我的民去，好去侍奉我， Let my people go free to serve me， 让我的民去，好去什么侍奉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不管在家庭中在教会中，我们既接受上帝的拯救，也要参与这个教会，也要参与我们的家庭，参与我们的国家，参与我们社区的建造这是我们理所当然当尽的什么本分。好，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上帝的应许的时候承蒙恩前辈他著的有一本书叫《神的120个应许》， 啊，他列了120个应许啊，当然啊，归类啊，其中有13个方面啊，我们就快快啊给大家看一下啊。第一个方面是有关救恩的啊，当然是我们就知道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一切信他的赐下耶稣基督，将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啊。第二个是得着圣灵的应许，所以耶稣说：“我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什么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第三个啊，祷告得蒙应允的应许啊，所以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第四个，得平安得力量的应许啊，耶稣特别向门徒们显现，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弟兄姊妹，我们的平安不是从金钱而来，我们的平安甚至不是说从身体的健康而来，我们的平安也不是从美国的军事经济政治的强大而来，我们的平安唯独从创造天地并且拯救我们的耶和华耶稣基督而来。然后讲到得蒙上帝赐福的应许啊，圣经讲到啊，你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啊，并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弟兄姊妹啊，奉献啊，其实不仅仅是基督徒的本分，更是基督徒的什么责任。我们在家庭中、教会中、国家中，不要整天得得得得，永远不满足啊，我们要奉献奉献，越是奉献越是有什么赐福啊。这个方面请大家啊思考。第六个方面，在危难之中得蒙上帝的什么眷顾啊，所以圣经甚至讲得非常清楚，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的约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我们的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七个方面啊，敬畏信靠上帝啊的应许啊，当我们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圣经说就得富有尊荣生命啊，为赏赐啊，这是上帝赏赐给我们的。第八个，上帝同在的应许，我总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甚至耶稣基督在打使命就讲，我就常与你们什么同在。弟兄姊妹，人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是最可怕的事，最不可避免的事，终极而言你要一个人，但是你一个人你又觉得孤单，觉得凄凉啊，觉得绝望，你必须得见享受上帝的什么同在啊。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九个，得权柄能力恩赐做主公啊，上帝甚至说，借着耶稣基督，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什么释放。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讲教会是真理的根基，所以教会兴盛，美国就会兴盛。如果教会都不兴盛，美国肯定必败什么无疑。中国大陆的困局是什么？如果不敬拜上帝，那人人都想当皇帝。所以说我们离上帝有多远，我们就离真正的幸福、自由、民主、宪政有多远。我们越是靠近上帝，我们就越有富有、尊荣、生命，我们一切的好处，上帝巴不得在基督里白白的什么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当然这位老仆人也讲到啊，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啊，登山宝训中的八福啊，但是他讲的九福，那就是特别讲到为义受逼迫的啊有福了啊。但是无论如何啊，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中啊特别应许的是啊八福或者是九福啊。第十一位，有关将来的赏赐啊，人以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就必得先知的什么赏赐。不管是我们接待人啊，还是我们的工作，圣经说我们在主里的工作不是突然的，到了时候必有什么收获。而且上帝赐给我们的收获，上帝不会给我们工价啊，但是上帝也绝不会亏欠我们的工价，而是上帝赐给我们什么赏赐。但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赏赐超出我们所求什么所想。然后我们看到主对得胜者的应许啊，在启示录啊，像亚细亚七个教会总是讲，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的果子什么赐给他。 然后关于主再来啊，不管是圣徒被提还是复活还是完完全全进入上帝的国度，在约翰福音11章25节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什么复活。所以我们生命的盼望不是在这个世界上万事无疆，我们生命的盼望在于耶稣基督所教导的，在于使徒信经所告白的，我信身体什么复活。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不管这些应许怎么分类，在哥林多后书1章20节都讲，上帝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什么是的。所以不管我们怎样高举圣父上帝啊，与创造律法和秩序啊，我们最终总要回到上帝的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福音，赐给我们的应许啊，赐给我们各样的好处啊。因为天上地下再也没有赐下别的名，凡求告主名的就必什么哎得救。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讲到啊应许啊成就和责任啊。应许是指向上帝的应许，上帝关于救赎我们的应许，通过勇士中的拣选、历史中的救赎和圣灵的工作，完完全全由上帝独行万事、独做万事来拯救我们。救恩出于耶和华，救恩属乎耶和华，这是上帝无条件的大爱、无条件的应许。但是同时啊，上帝关乎我们责任的，那我们应当行事为人尽我们自己当尽的什么责任。如果我们不尽当尽的责任，你仍然可以得救，但是圣经讲乃像从火里什么经过，你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草木禾秸的，经不住上帝烈火的考验，最后虽然得救，但是啊是非常痛苦、非常失败、非常羞辱的，乃是像火里什么经过啊。这个方面我们应当尽我们自己当尽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来到第一点，看到先知摩西就特别讲，耶和华你的上帝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岂是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城邑啊，又大又美啊，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什么饱足。这样说不光有这些好东西，而这些好东西能够吃的是你吃的什么丰丰满满，非常什么饱足啊。这个方面我们就思考三点，看到上帝的应许，上帝是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那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赐给我们两类的应许啊。一类的应许是和我们的永生、和我们的灵魂、和我们最终的归宿有关的。所以连摩西在90篇都讲，主啊，不是说迦南地是我们的乐园，不是说美国是我们的乐园，那摩西发自内心说，主啊，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什么居所。所以上帝给我们最大的应许，或者说上帝给我们在基督里的救恩，就是关于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什么以外。你得着了上帝就得着了一切，你丧失了上帝，丧失了自己的灵魂，似乎得着了全世界，最后也是一无什么所有。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既要注重上帝在基督里给我们赐下的生命的、赦罪的、永永远远的应许和生命，但是我们又要注重上帝赐给我们律法，上帝赐给我们土地，上帝赐给我们后裔。而如果上帝不赐给我们律法，那我们就无法什么无天，那以色列人就是乌合什么之众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不管旧约中包括新约中，圣灵是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同时上帝也赐给我们土地，好使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什么这地。甚至新约圣经来讲，一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什么为乐。甚至将来不是说我们被提升天堂，而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上帝的帐幕在哪里啊？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上帝说，我降的一切都什么 更新了。弟兄姊妹，十字架最终的结局，十字架历史的进程，不是上帝要把整个受造界完全毁灭，而是要彻底的什么更新的。当然上帝也赐给我们后裔啊，为什么上帝赐给我们后裔呢？诗篇上讲的非常清楚，子女是耶和华所给我们的恩赐，箭在筒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就像勇士手中的什么箭，他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并不至于什么羞愧。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男女不结婚啊，结婚了晚婚，晚婚了不生育，生育的时候只生一个，那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你就知道两代人就会彻底什么完蛋的。我们的国家越是平安越是兴盛，越会受到仇敌的攻击，仇敌的进入，仇敌的什么打击的，那我们富足的时候具有巨大的危险。所以一个国家真正富足的国家要长治久安，一定要有敬畏上帝的法律啊，一定要有强大的国防军啊，一定要有热爱家庭热爱子孙后代的父母。如果父母长辈不爱惜晚辈，不愿意生养众多，这个国家很快就会断子绝孙，土崩什么瓦解。所以上帝赐给我们，上帝是我们的福分，但是上帝非常具体，上帝赐给我们律法，上帝赐给我们土地，上帝也赐给我们子孙后代。这个子孙后代不光是包括我们肉身上生养众多，弟兄姊妹，今年我们教会特别施工的复兴，施工的复兴要聚焦在传福音上，个人家庭小组传福音，就是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也要生养什么众多，多结果子。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上帝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啊，不仅仅是有永生的应许，也包括上帝赐给他们律法，上帝赐给他们土地，上帝也赐给他们后裔，连耶稣基督女人的后裔也是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什么二手。所以说我们的救主甚至我们永生的应许也是通过后裔而成就的。所以你读到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有家谱，讲的耶稣基督的什么家谱。好，弟兄姊妹啊，第二个方面，上帝亲自启示啊，所以你就看到在希伯来书六章十三节到十五节说，当初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啊，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就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什么应许的啊。今天我也看到一个视频啊，中国大陆著名的电商马云啊，他有一个言论，他就说你不要看美国法治啊，美国的富足，美国的富足是因为有美国的法治，如果人身安全没有保障，言论自由没有保障，财产自由没有保障，谁劳动啊，谁积蓄啊，哪有会有财富的积累啊。但是马云说的一句话更深，他说在财富的后面，在法治的后面是有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啊。不晓得马云有没有认罪悔改啊，但是他这个言论还是非常什么尖锐的。因为我们看别人的时候往往盯着别人的财富啊，往往盯着哎，别人有规矩有家教，但是如果他又没有信仰，这个所谓的一切家教也不过是假冒什么伪善啊。如果没有信仰做支柱，这个财富啊真能够让人为富什么不仁的啊。这个方面请大家啊思考。所以弟兄姊妹啊，上帝启示啊，这个应许的成就非你建造，非你装满，非你凿成，非你什么栽种。所以这个方面我们有两个方面要感恩。第一个方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罪过得以什么赦免，我们要有着无限的感恩。圣经甚至讲，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恩典，怎能什么陶醉呢？同时弟兄姊妹，上帝赐给我们家庭，上帝赐给我们教会，上帝赐给我们宪政法治，上帝赐给我们美国，赐给我们自由，那这些我们都要存着感恩的心去珍惜啊，存着敬畏的心去捍卫，存着积极的心不断的添砖什么加瓦啊。我们要使我们哪怕我们上厕所，那你上厕所的时候人家厕所非常清净非常洁净非常有序，你上完厕所地上是纸啊，这是水，那是有味道，那 我们应当我们所去的每一个地方，哪怕你上厕所，上完了以后，要是这个厕所不能够比原先更好，最起码应当恢复什么原状的。所以我们不能够使我们这个教会，不能够使我们这个国家，因着我们的言语，因着我们的举措，使这个教会，使这个家庭，使这个国家受到亏损，这是我们得罪上帝，也伤害，也残害别人的。那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第二点，在第二点，这上帝借着摩西说，那时，就是说我们自由了，我们兴盛了，我们吃得饱足了，反倒应当更要谨慎啊，因为此处一个巨大的危险是什么呢？免得你忘记叫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弟兄姊妹，我们在兴盛的时候，我们在发达的时候，我们在富足的时候，中国人讲的非深很深刻，常常见到的现象就是四个字，大家猜一猜这个四个字是什么？忘恩什么？忘恩负义，忘记了恩典，义就是公义，就不尽自己的责任了，忘记了父母的养育之恩，所以你就不会孝敬父母，忘记了学校老师教会对你的栽培之恩，所以你也不会有所奉献，你也不会感恩你忘记了美国这个国家为我们提供的相对的保障，那你身在美国，你可能天天哎呀巴不得美国这个帝国主义国家早日灭亡所以这种现象是常见的，所以感恩戴德是罕见的神迹，忘恩负义是罪人最常见到的现象。像当主耶稣基督医治十个大麻风的都得医治了，回来几个？只回来一个，归荣耀给谁啊？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感恩戴德不管对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兄长对我们的部长，对我们的老师小学中学大学甚至对我们的警察，我在街上看到警察执勤的时候，我总是要致敬，向你们致敬感恩，要为美国提供的各样的优惠。好，弟兄姊妹，说首要的责任是要谨慎，谨慎是 beware 是什么意思呢？要知道，要明白，或者用圣经的话语来讲，它是我的灵魂什么苏醒不要做稀里糊涂的人不要做被别人洗的脑残的人，颠倒黑白，混淆什么是非所以这些方面我们都要警醒谨守不管是我们认识上帝还是我们认识自己，我们认识上帝的时候，常常有很多人说我认识上帝说你认识的上帝真的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吗？所以在神学上有一句著名的话，说这个苏格拉底的上帝、柏拉图的上帝、亚里士多德的上帝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谁啊？上帝，因为个人求告自己的上帝，甚至有的消费主义者、有的物质主义者甚至叫顾客就是上帝，那这样的话语都是亵渎上帝什么本身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是司空什么见惯。好，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忘记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讲到三个方面。第一个，我们常常会忘记上帝。弟兄姊妹，我们怎么会忘记上帝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你就翻到士师记第二章第十节。士师记第二章第十节说，那时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时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就是约书亚这一代人，他们经历上帝，他们纪念上帝，但是这一代人去世之后，到了士师记的这个时代这一代人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的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忘记上帝。第二个，我们要常常忘记上帝的律法。请大家翻到在历代之下，在历代之下十五章的第三节，我给大家读历代之下十五章第三节说，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殉回的祭祀，也没有律法，已经什么好久好久了。 然后我们就看到在这个三十几章同样是在历代之下三十六章就特别讲到，就是他们清理圣殿的时候发现了什么律法书在约西亚王的时代。说弟兄姊妹，你非议所思啊，上帝的律法书是专门赐给谁啊？以色列人的，甚至放在会幕之中，放在圣殿之中，放在至圣所里。而以色列人哪能会忘记在西奈山上上帝赐给他们律法？他们不仅忘记了，甚至他们把神的律法书扔到什么垃圾堆里去了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就是人容易忘记上帝，容易忘记上帝的律法，容易忘记上帝的什么恩惠。所以说弟兄姊妹，摩西在申命记第四章就说，又有哪一大国有这样的公义的律例典章，像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我只要谨慎引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弟兄姊妹，圣经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 narrative 叙事部分一个部分是 prescriptive 是指这个规范部分叙事部分是指福音，上帝创造，上帝救赎，上帝什么成全这是福音的故事一个部分就是上帝吩咐我们当今的什么本分。所以当摩西劝告他们这个上帝带领你们出埃及，上帝在西奈山赐给你们律法，这样的救赎你们不要忘记用今天的话语来说，耶稣基督就把我们脱离火坑脱离淤泥脱离律法的咒诅，我们不要忘记上帝，不要忘记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你看到申命记四章二十三节也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上帝与你们所立的约。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为什么设立主的晚餐呢逾越节的宴席，耶稣基督特别讲，你们为的是什么？纪念我，纪念我流出宝血与你们立什么新约。所以我们纪念耶稣基督不是空空的纪念，我们纪念耶稣基督是上帝，纪念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遵守上帝的什么律法，我们纪念耶稣基督赐下圣灵，将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赎，也就是他代替我们并且代表我们做了挽回祭，做了赎罪祭，使律法的义承接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什么身上。所以我们纪念耶稣不是打着一个宗教旗号，不是打着一个牌子，不是挂在这个胸脯上这些都是形式，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纪念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什么舍命，死里复活，他为我们所做成的救赎之功。同时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功的时候，我们改革宗神学和一般的福音派有什么不同呢？他们不会讲圣约和律法的。当然我们改革宗大而言之也是福音派家庭中的一个成员但是泛泛而论，那很多人讲福音了，讲恩典了，讲应许了，他很难讲到耶稣基督是立约的什么中保，很难讲到耶稣基督流出新约与我们立什么，流出宝血与我们立新约的。好，弟兄姊妹谨慎，这是我们个人的责任美德是指向心灵，是指向我们心灵中的倾向，我们心灵中要有个倾向，要常常牢记上帝的恩典，常常牢记上帝借着家长，借着牧长，借着市长，借着官长，借着别人给我们的什么恩典而且我们堕落的人有一个什么倾向呢？我们常常我们就简单言之，常常会忘恩什么福义。好，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谨慎第三个，在申命记六章十三节到十五节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视为国民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上帝是祭邪的上帝，唯恐耶和华你上帝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什么除灭。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此处最起码我们有五点。第一，我们当有的心态，我们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敬畏代表着一种圣洁的惧怕怕得罪上帝。有很多人讲爱你没有惧怕 和爱里没有那种奴仆的邪恶的惧怕，但是真正的爱里有那种敬虔的惧怕。所以耶稣基督就特别强调说，那能杀你身体不能杀你灵魂的不要怕他，那能杀你身体并且把你的灵魂也灭在永火里的倒要什么怕他。所以我们的惧怕不是奴仆的惧怕，不是盗贼的惧怕，我们的惧怕是一种儿女的敬畏，是一种仆人的敬畏，是含着爱，胃痛我们所思所想，不能合乎神的心意。就像耶稣基督所强调的，哪怕是祷告的时候，哪怕是面对死亡的时候，耶稣说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唯独按照主的什么意思。和当作的侍奉，弟兄姊妹，人人在这个世界上都侍奉上帝，这句话很难解释。为什么都侍奉上帝呢？个人求告自己的上帝。我就知道认识一个朋友，也在给他传福音，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很多人在帮他。我就记得多年前，几年前他就给我和师母说，王牧师，我也信主，我也想参加教会，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挣的钱还不够，我仅仅有十几套房子，挣的还不够，我就希望能够，如果能够买到15套房子，我就可以退休了，我就可以安静的到教会中敬拜，我也可以到欧洲旅游，但是就像耶稣举的比喻一样，那个财主发财了，旧仓装满了，新仓又要盖新仓，然后财主就说，我的灵魂啊，你可以享受多少旅游，多少闲暇，多少幸福，但是上帝说，今夜就要取走你的什么灵魂。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追舍本什么主末的，我们要侍奉上帝，我们要侍奉创造天地的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上帝，我们甚至要用心灵来侍奉上帝，甚至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心中就有上帝的什么同在。弟兄姊妹，当有的形式是什么意思呢？指着他的名起誓。说弟兄姊妹，不管是我们是受洗的时候，还是我们加入教会的时候，我们都有庄严的立约的什么仪式。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罪，我们要信靠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要相信主恩基督教会不是完全的，但是我们的基本教导、我们的任性、我们的治理章程是合乎圣经、合乎大公教会的正传的，而且我们愿意通过参加这个教会、通过奉献来维持这个教会的什么运行，这是我们在上帝面前什么立约的。弟兄姊妹，婚姻的时候你要立约，你参加美国的时候你也要什么立约，所以要想到我们的婚姻家庭，我们参加教会，甚至我们身为美国公民，我们都在上帝、在世人面前、在天使面前有着庄严的不可推卸的什么责任的。我们要造福这个家庭，我们要造福这个教会，我们要为美国恳切什么祷告。说弟兄姊妹，不可做的事情就是随从侍奉别神，不要随波逐流，不要三人成虎，耶稣的警告是什么？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弟兄姊妹，不要说哎呀上帝，我退休的时候上帝才会来审判我，或者耶稣基督在世界末日的时候才会审判我，不是，天国近了我们要什么悔改。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耶稣基督作为完全的人，他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再来，但是耶稣基督作为完全的上帝，他也是无所什么不在的。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在大使命中应许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弟兄姊妹，上帝是一个祭邪的上帝，上帝不愿我们为非作歹，上帝不愿我们随波逐流，上帝让我们分别什么为圣的。说弟兄姊妹，这儿加尔文讲的时候，他用了一个词叫 threatening， 这唯恐耶和华你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 threatening 我们要直译的话是威胁，我现在我就有软弱有挣扎，我一般的就翻成上帝也警告我们，但是无论如何，这上帝给我们提出了严肃的什么警告的，我们信上帝不是随随便便的。好，弟兄姊妹，第二我们就看到三点，求主使我们在家庭、教会、社会和侍奉中，都要以更合乎上帝心意的方式来侍奉。我们要有谨慎之心，免得我们忘记拯救我们的上帝。我们要敬畏之心，不要认贼作父。我们要有侍奉之心，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在这个地上不侍奉上帝，不爱主，不爱人，说明你生命的终点到了。而你如果不爱主，不爱人，不爱做事，那就是酒囊什么饭袋，行尸走肉，看起来活着，其实是什么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人人要参加侍奉，不管是家庭还是教会。所以啊，我们要有啊，我们就看到出埃及记啊，甚至看到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就讲啊，最后我们一起来啊读这节经文啊，作为我们的祷告和祈求。好，弟兄姊妹啊，我们一起来啊读啊，有没有这节经文？有，我们一起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的。求主怜悯我们，使我们把上帝当得的荣耀归给上帝，使我们把他人当得的尊重和侍奉也要归给他人。阿门。